非常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的第一个幸福的一个特别主日，所以我非常在这边非常欢迎所有这一次来参加幸福小组的这些的同工特别在这边欢迎我们中间的 best。 如果你在这一次在幸福小组里面，要么你是 best， 要么是幸福同工，要么请你站起来，我们特别感谢你们。好，谢谢，请坐。好，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中间的一位帅丹姐妹，她来在我们中间来跟我们来做见证。好，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丹，请。
大家好，其实呢，我一直都在寻求幸福，而且呢，我以前呢一直坚信，只要自强不息，我就能够找到我生命中的满足和幸福。在这样的寻求的过程中，我到了日本。在日本生活了10年以后呢，基本上生活工作都已经很稳定，但是我心中还是感到非常的空虚，而且完全没有安全感。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机会来美国。我通过一个国际的商务的交流项目来到美国，本想按照我的背景和我的经验，能在半年之内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现实却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不但找工作一点连门都没有，而且就连我第二天还能不能留在美国我都不知道。我怀着真的是梦想来到美国，但是梦想这么快就破灭了，我的心一下子就落到了谷底。其实呢，我为了能够实现我的美国梦，我在来美国以前把我5岁的女儿送到国内由我的婆婆照看，也把丈夫一个人留在日本。当我在美国这样的我的一切的梦想都破灭的时候呀，我的心中就开始负罪感就开始萌发，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母亲，但是我的儿子却离我有千万里以外。我又是一个妻子，但是我也不在丈夫的身边。我是这么自私又是这么不负责任的母亲和妻子。我真的是，我越想越坐立不安。我开始想，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我下面的路该怎么走？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打电话给我的丈夫，向他道歉。其实他反倒安慰我说，我和孩子都挺好的。其实你不是就一心想去美国吗？你现在已经在美国了，你就好好享受在美国的生活，一年半以后你回来和我们团聚就好了。但是真的是丈夫的体谅反倒让我的负罪感更强了。哎呀，我就是真的是那些天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除了工作上班的时间以外，真的是精神几乎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我想尽各种的办法想从这种状态中把自己解脱出来，但是只是情况越来越糟。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世上只要有谁能够帮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哎呀，我就太感谢他了。其实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的房东和我同住的朋友，他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其实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在周日就邀请我来教会。但是我当时每个周日都忙着在学习在找工作，我根本就连想都不想，我都是为我婉言谢绝了。其实我对基督徒还是蛮有好感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我也对福音没有任何兴趣，因为我知道我一切都要靠我自己。那些要去教会要靠神的，只有没有本事的人才会是那样。所以我真的是 从来就没有往那边想。但是呢，当我这个时候，我朋友又来邀请我的时候呢，哎呀，我想着反正我星期天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就和他们去教会吧。结果呢，那天一上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了教会。那个我当时真的是，对教会的那个敬拜的气氛，我其实非常的不适应。我当时还想着，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好像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环境。当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的朋友看到我还是满脸的愁容，然后他就说，哎，我来介绍你认识我们主日学的老师。结果他就把我带到了主日学的老师的面前。呀，这位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和蔼可亲，他非常耐心的听了我的述说，然后呢就邀请我说，呀，那我们来一起读几段圣经吧。结果他就翻开了圣经，翻到了创世纪的第三章，他和我一起来一边读一边给我讲解，说你看这个魔鬼是如何来引诱夏娃，让他真的是引诱他的私欲，让他背离神的旨意，来违背神。当神来质问他的时候，他还推卸责任。哎呀，我觉得和我日常的和我以前的经历相联系，我觉得这话真的是非常有道理，而且和我以前受的教育真的是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老师呢又开始又翻到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然后跟我读八福，然后呢他一边读一边说，哎呀，其实通过和你的交谈，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因为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哇，这句话让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就说我这个人简直是单纯的有点傻，特别是我妈老一天到晚就说我，你简直就是一个傻大姐，我怎么愁死我了，我怎么看着你怎么能够稍微能够长点记性。哎呀，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自卑，其实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也没办法改变的一个缺点，但是这竟然在圣经里面，在神的眼中竟然是一个优点，让我特别的吃惊。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当时的处境又有什么用呢？老师看到了我的这样的真的是愁苦，然后他就开导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一生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你来美国也不是偶然的，你只要平时你只要愿意信靠这位神，你平时有什么愁苦你都可以向他诉说。然后他就带领我然后为我做了一个祷告。但是其实我心里想，我怎么跟这个神说呢？这不是对着空气说话吗？其实我心里头真的是一点也不信，而且说实话是很不屑。但是我表面上还是非常礼貌的和这个老师做了道别。可是呢，当我回到现实生活中以后，我的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只是越来越糟。有一天早上，我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真的是都迈不开步子了，因为眼前一片黑暗。我心里头就在跟自己说，我说，哎呀，如果真的有这一位神，你真的存在的话，你真的来救救我吧，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这条路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我现在骑虎难下，你要是真的是能够带领我走出这样的困境，我就愿意信你。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心里跟自己说，结果走着走着，哎呀，我就发现天怎么这么蓝啊，然后再走着走着发现路两边的树怎么这么绿啊，而且路两边每家的院子里都开着那么鲜艳的花，这条路可是我每天都走的路啊，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呢？我真的是特别的吃惊，因为看到真的是这样蓝的天，这么美的这么绿的树，这么美的花， 我的脚步就没有那么沉重了，真的是脚步就，我真的是越走越觉得轻松。走着走着，我甚至听到，哇，树上还有鸟叫的声音，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呀。哎呀，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震惊，我说，这条路我每天都走，这个环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哇，这个超自然的力量，我一定要认识它，我一定要能够，我一定要寻求它。从此，我就坚持每天去，每个周日去教会。哇，我觉得真的是慢慢的神就开启我，我在3个月以后就受洗了。在这以后，真的是神用他的奇妙的带领，真的是在我这个项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赐给我了一份工作，而且在紧接着下来呢，就把我的先丈夫和孩子都顺利的带到美国与我团聚。真的是神一步一步的清楚的让我看到，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靠我自己做成的，完全是他的恩典。我真的是，我从心里头感谢这位神，是他把我召回到他的家中，让我真的是享受在他家中的这样的甜美。我真的是现在，我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愿意跟朋友们分享，因为我知道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是我人生中最美的祝福。我也希望我周围的所有的朋友也能够得到这份人生最美的祝福。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小丹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见证。真的是我在这边看到小丹这几年当中神给他的丰盛恩典，献上感谢。我们接下来来读圣经，圣经的经文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0节，这段经文是非常美的一个经文。他提到我们要来认识神应当怎么样来认识，我们一起来同声读情。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边提到我们能够认识神有两大部分，一个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人的心里。那第二个部分，借着上帝所造的万物，让我们明白。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我总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总觉得只有是一些知识水平不太够的人才会去相信神，来信耶稣。但是我来美国以后，真的跌破眼镜，来到这边看到的基督徒不是博士又硕士，各种这个很厉害的人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两位特别的讲员，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非常在科学工作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两位弟兄。我们第一位是我们介绍一下，他叫王立明，他是3个孩子的爸爸，曾就读武汉大学，并且获得生物 学士跟细胞生物学博士的学位，现在在 NIH 的那个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就是专门研究癌症的，还有基因方面的病毒感染这一些的。他是一个非常在工作上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在工作上有很有成就。第二位是徐华坤，我们的徐华坤长老，
他现在是在马里兰大学牙医医学院里面当教授，在 Advanced Oral Sciences and Therapeutics。 那他是现在的生物材料跟组织工程部门的主任，他一个是 Division Chief Director。 他发表了大概有400篇的论文，我说论文他有没有在睡觉啊？还有专利 十几项，等一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两位，他们是非常研究上非常有成就的两位弟兄，他们如何的来看他们信仰，我就把时间先交给立明，立明讲完以后我也请华坤长老来讲，那最后我会来做总结，立明请。
谢谢冠辉长老，欢迎幸福小组的朋友们，还有在线上的朋友们，很高兴跟大家见面。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啊。我想这两句圣经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呢，上帝的存在它是显明的，不是证明的啊。第二呢，如果我们谦卑诚实的去看待去认识我们周围的这个所被造的世界，我们应该是相信有一位上帝的啊。那么下面我就从一个 scientist 啊，科学人的角度来分享啊，上帝怎样借着所造之物来让我们晓得并且无可推诿。翻开圣经，它第一句话就开始启示我们创造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一句话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它非常简单，但是呢非常震撼。这个震撼呢，它不是说惊天动地，它是怎么样创天造地啊，创天造地。这里讲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宇宙这个词呢，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如果你上过福音班的话，应该就知道，古往今来就是宇，是吧？这就是讲的是什么？时间，对不起，上下四方为宇，是吧？这是讲的是空间，古往今来为宙啊，这讲的是时间啊，这就是说上帝他创造了空间跟时间，注意这里的天和地呢，它不是指天空和陆地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会发现天指的是 heavens 并且它有复数它指的是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地呢指的是看得见的物质世界，所以这是说上帝创造的有看不见的属灵世界和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两部分。我们今天对于科学好像并不陌生，大家都都很清楚。可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科学？科学是怎么来的？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清楚。要知道科学的历史它并不长从文艺复兴算起的话，那现代的这个科学的历史不超过500年。那为什么会有科学呢？其实科学是一些基督徒在圣经，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关于创造的圣经的启示下意识到，既然这个世界是由同一位创造主所创造的，那么它背后一定有统一的规律存在，一定会带着这个设计创造者的风格，是吧？就像你去一个地方看一个建筑，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建筑师设计的你去波士顿一看那个玻璃大楼，那就是贝聿铭设计的，他的风格那个时候上帝的创造刚才说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属灵的世界它启示在圣经，也就是 The Book of Scripture 中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物质世界它就是 The Book of Nature。 那这一部分呢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些基督徒他就意识到圣经这本书我们读的很多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通过阅读上帝的另外一本书 那就是 The Book of Nature 在大自然这本书啊，来更深的认识上帝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科学是起源于基督教的国家啊。事实上做科学研究也是要有信心的，因为这个信心它就是基于啊，我们做科学研究必须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世界都是有统一的规律的啊。否则的话，如果都是一团乱麻一团糟随机的，那你还有什么啊规律，你还能找到什么规律呢？是不是？我们知道宇宙这个词它的中文的意思是空间加时间啊，但是它的英文呢有一点不一样啊。英文是 universe， 我们可以看作它是由两个词来合成的啊，一个词是 unified， 一个词是 diverse 啊。universe 这个词，所以它很好的概括了这个被造的宇宙它最根本的两个特征，就是既高度统一又呢极大的丰富。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啊，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创造是如何既高度的统一又极大的丰富啊。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高度统一就是背后普遍的规律啊。我们先看看是有如何的规律。我举个例子，在800年前有个数学家叫斐波那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数学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家里的院子里面有兔子，他的小兔子出生一个月之后就成熟了。以后呢每个月就可以生一对小兔子啊，如此循环。那么请问一年之后你的院子里有多少对的兔子啊？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其实你稍微数一下就知道，这个院子里每个月的这个兔子的对数呢是这样一组的数字啊。这组数字呢被以这个人数学家的名字命名为斐波那契数列啊。你很快你观察一下这个数列，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每从第三个数字起，每一个数字呢是它前面的两个数字的和，是不是啊？这个规律很明显。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呢如果你把每一个数字除以它后面的数字，它的这个比值呢会越来越接近 0.618 啊。这样一说呢大家都明白了， 0.618 就是叫做大家非常熟悉的黄金分割比例，是吧？我们如果以这个斐波那契数列的数字它的这个边长呢的为边长为正方形啊，把它们这些正方形呢都拼接起来的话呢啊，我们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矩形啊，从小到大往上拼的话有这么一个矩形。那这个矩形呢它的边短边和长边的比值呢会啊无限的接近啊 0.618 啊。那如果把这个正方形的里面的角用曲线弧线把它连起来，它会形成一个非常优美的弧线啊。那么这个曲线我们叫它黄金螺线，或者是叫斐波那契螺线。那么这些数字和这个曲线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啊。我们每年都去看向日葵，下次你去 Howard County 去看向日葵的时候你观察一下啊，如果把这个向日葵的种子它你用线把它连起来，它有左旋和右旋两种曲线。那么这两个曲线你数下各有多少条，你会发现啊它一定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比方说21和34，或者是34和55啊，小的和大的都不一样啊。如果你在地上在散步的时候捡起两个松果，你把它上面的这个从上面往下看的话，你把这个曲线也数一下，你会发现这不同的松球它们的松果这上面的曲线的数目也一定是斐波那契数啊。那下次你在吃菠萝和花菜的时候你也数一下上面的曲线啊，这个菠萝它有左旋和右旋，左旋和同一个菠萝上两种曲线的数目一定是两个连续的斐波那契数啊。你再随便找一颗花，如果你从最上面的一片叶子按照一个方向旋转着往下数，那么那最后呢在这片叶子下方的跟它有重叠的叶子的这个编号呢，那一定是都是斐波那契数列啊。一棵树它为什么漂亮？如果这个树没有经过修剪的话，你会发现它从下往上它的这个树枝的数目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那自然界的这个花瓣啊，它的数目啊，绝大部分的花瓣它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啊，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那这些花之间它是怎么协调的啊？你长21瓣 我怎么就知道长三十四瓣啊？你长十三瓣，我为什么非要长二十一瓣？那这个背后啊，是谁在安排的啊？啊，这个断臂的维纳斯他为什么美呢？因为他的这个啊，从以他的肚脐眼为划分的话，他的到下面到脚跟他整个全身的比例就是黄金分割比例0.618啊，符合这个比例。那我们人一般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身材，那我们就穿上高跟鞋就可以显得更美，这是为什么啊？对吧？芭蕾舞的演员他为什么跳舞的时候很美？他踮起脚尖的时候是更美，因为他的比例就更接近0.618了啊。啊，所以我这里有一片树叶，你可以在散步的时候你随便捡一片树叶，你会发现这个树叶为什么漂亮呢？因为它的柄的长度占整个叶片的长度的0.618啊。你如果捡一片叶子它会接近0.6，如果你数十片叶子接近0.62，如果你数100片叶子就是0.618啊。啊，那什么样的这个耳朵会更漂亮一些呢？就是如果它这个耳朵的形状是黄金螺线的形状，会是最漂亮的啊。这里有一个海螺，你会发现这没有人管它，它是动物，它也长得这个样子，黄金螺线是吧？所以那有些生物学家他解释这个为什么都有这样规律，他说因为啊，你看这些植物的叶子长成这样，这个花它可以收集更多的雨水流到它的根部，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是吧？啊，这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是不是？但是我问你，这个银河系长成这样它是为了接受什么更多的阳光吗？显然不是的，就是这的生命都不是，它为什么也长成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显然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向我们暗示这个世界有统一的规律，它完全符合同一位创造主的创作风格，是不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在2010年在 Nature 在 Science 杂志上，它有一篇研究论文，它发现三种相差非常远的动物，它们大脑中这个视觉皮层螺旋结构的平均分布密度都非常接近同一个数字，就是 3.14， 你很容易想到它就是 Pi 是吧？这是不是很神奇？三种毫不相干的动物啊，它怎么知道都长成接近 Pi 比较好呢？长成3不行吗？长成4不行吗？为什么是非要 3.14 呢？这是谁指定的呢？啊，那如果说上面这些例子啊，有人说它可能还是自然界的力量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更随机的例子啊。我这里呢有一张纸，它上面有一些平行的直线啊。如果我还有一颗钉子啊，或者是针啊，有一颗针，那你使这个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呢，是这个针的两倍，你可以调整这个线的距离啊。那然后你把这张纸放在地上，你把这个针呢往地上扔，你可以往地上扔啊，结果你可以想象是不是有些针呢它会与这个平行线相交是吧，有些线呢它不相交啊，而并且你可以预测就是那个不相交的比相交的针肯定要多一些是不是，次数要多一些。那么我想问你啊，你去这样做的话啊，最终如果你数一下不相交的跟相交的针它的比值大概是多少，你可以猜一下大概是多少，给大家一个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在1到10之间你觉得会是多少，大一点声。其实呢啊，这个可能有点出乎你的意外，如果你丢的次数足够多的话它会就是派啊，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做这个实验，很简单，你就找一根啊缝衣服的针啊，用一张纸就可以做，你大概扔3000次啊，当然你可以用多一点的针，比方说一次用50个针20个针是吧，就只要100次200次就好了啊，你只要1个小时你就可以超越祖冲之，你把派的值算到小数点后面第八位3.14159265对吧啊，所以你看即使是看起来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依然不能逃脱上帝设计好的规律是吧，在这个偶然中它有必然。有时候把事情搞复杂还不难对不对，但是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在最复杂的事情中它有最简单的规律，是不是最简单的规律？我们看啊，在看啊，上帝创造这是我们的上帝创造物，它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统一的规律。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啊，它是欲无限与有限啊，极大的丰富，极大的丰富，丰富到什么程度？八无限 放在有限中啊。我们来看上帝创造这个方面啊，这两年最热门的词，它无疑是病毒啊，所有人现在都成为病毒学家了，是不是？我们这里做100多个，但你知道病毒它有多小？它很小，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的细胞，这就是一个细胞，它上面感染了很多黄色的病毒。那如果细胞是用普通的显微镜，它是看不见的啊，非要用很贵的电子显微镜，才能看见。如果把我们这个人的细胞放大到我们这个整个教会这么大的话，那这一个病毒它可能只有一个网球或者最多一个篮球那么大一点点啊，这么大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在地球上这个海洋中，其实到处都是病毒啊，到处都是病毒。有多少个呢？10^31个病毒啊，10^31是多少？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这里有一个计算，就是说，如果你把这10^31个病毒呢，把它排成一条直线，它可以有多长呢？有4200万光年。4200万光年，我们还是不能想象它有究竟有多长，我再给另外一个参照，就是我们整个银河系大概有多少呢？10万光年啊，银河系大概10万光年，也就是说，把地球上的病毒加起来，它可以穿越这个银河系420次，啊，就是有多大，啊，所以这个数字不是我猜出来的，也不是估计出来的，所以它有相关的论文和书在这里，你可以去看啊。所以你看，上帝的创造是不是极大的丰富啊？丰富有的时候不难呢，比方说，它难的是无限的丰富啊。无限的丰富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把无限的丰富放在有限的里面啊。你有钱可以去买很多的东西，买很多的家具，是不是？可是当你家里东西多的时候，你就没地方下脚了，是吧？但是上帝可以把无限蕴藏在有限的里面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看上帝的创造有多丰富啊。上帝的创造的最高峰就是人。我们知道人的遗传物质呢，它是 DNA，DNA 是有2条链，4种碱基，它组成一个非常美的螺旋啊。我们可以用4个字母 A G C T 来代表4种碱基对啊，这个序列就叫做遗传密码。那人体里面每一个细胞里面有多少这种碱基对呢？是30亿个，注意是一个细胞里面有30亿个碱基对，啊，都放在这么一个小的细胞里面，它高度的压缩啊，叫做染色体啊。那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把这个一个细胞里面的这些染色体把它展开拉直，有多长呢？是长达2米，比我们这2米的人可能很少啊，一个细胞里面就有2米长。那我们人身上有多少个细胞呢？这里有数字啊，大概是30多万亿，37万亿。那么如果我们把30亿或者2米乘以37万亿，这个信息有多少呢？你可以想象啊，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个细胞里面的这些信息，把它印在普通的纸上啊，就像我们平时读的书这样的印出来，它有把它叠起来有多少呢？一个细胞就可以有华盛顿纪念碑这么高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1秒钟，我把这些信息要读出来，读一个一秒钟读一个字母，把一个细胞里面的信息读完，需要多长时间呢？1天有86400秒，要读多少年呢？31年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从可以认字母开始啊读起，到现在差不多才读完一个细胞里面的信息。更不要说人37万亿个细胞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啊，并且这30亿个字母在复制37万亿次的过程中啊，不能有差错，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从一个细胞来复制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如果癌症突变了，尤其有突变就会引起癌症啊，所以这个人类癌症的常见的突变也就那么100-200个啊，最常见的突变，绝大部分癌症都有突变，可能就10-20个啊，也就是说这么多字母，如果只要你1兆亿的字母，如果只要你写错了几个啊，人就可能得癌症啊。我们人其实就是由这一个细胞来发育来的啊，这个是不是信息决定物质，是不是？一个细胞写在一个细胞里面的信息决定我这个人啊！我现在可以跟你讲话，我也不知道你下一句讲话要讲什么，但是我一定可以对你所讲的话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是不是？那这个 我的这个反应是不是已经写在我的 DNA 里面了？是不是？谁能预测？那有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啊，他对人类的这个遗传密码很感兴趣，他带领全世界的最顶尖的科学家一起完成了这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这个人呢就是 NIH 的前所长 Francis Collins 博士。他在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呢，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上帝的语言》。他感叹遗传密码就是上帝的语言。Collins 是众多的杰出的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家当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但是你知道吗？ Collins 他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怎么样信耶稣的？你可以在 NH 的网站上去搜到他的信耶稣的见证。那像 Collins 这样了不起的科学家都承认自己需要耶稣，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像我这样在他手下的人，是不是更是个罪人，更需要耶稣的救赎呢？毫无疑问是的。很多人可能有疑问，那一个遗传学家怎么可能接受上帝？进化论不是早就证明，早就告诉我们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吗？你看这个中学教科书上有这样一个图，叫做所谓的胚胎演化率，它不是已经证明人类是起源于鱼类吗？事实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199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新闻，标题翻译出来就是胚胎演化图的骗局被揭穿。事实上进化论它只是一个假说，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科学的话，你就知道它从来没有被证实过。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呢，都是上帝在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跟真实。我们所见到的这个自然万物的精妙，都无不向我们显示上帝的存在。比方说这是太阳系，肉眼看好像没有什么奇妙之处，但是人类研究之后才发现有太多太大的奥妙。比如太阳系它所有的行星都在它的公转轨道都在同一个水平面，都绕着太阳绕着同一个方向在转，并且它们在相同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这还不是最奇妙的，最奇妙的是他们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就是他们公转轨道的半径呢，符合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如果你一看这个数学公式，你不用看前面的，你看后面的就知道，它这个 n 是等于什么？这个数每一个是前面的数字的两倍，是吧？这个公式也可以简化成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公式这更明显这个规律，就是 n 是连续的自然数。用这个公式去预测太阳系所有的行星的轨道半径，公转轨道半径误差不超过1%，误差不超过1%。我现在手上有10个球，如果你把这10个球往地上一扔，你觉得我给你扔多少次？你觉得有可能有哪一次它们之间离你的距离会符合这个公式吗？有这个可能吗？你想象一下，我想应该是没有的。那这个都不可能，这个精密的太阳系它怎么可能是随机碰撞产生的？是不是？你觉得这是巧合，还是说最精确的设计？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是什么现象？日全食，对吧？日全食是人类肉眼所能看到的最壮观的天文景观，是吧？天文奇观这个时候月亮刚好挡住太阳，你看这个太阳红色的那些东西是太阳向外喷射的这个日冕它们都能，我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唯独不能看到太阳的光你抬头看一下太阳，这个日全食的发生它绝对是需要非常严格和苛刻的条件所以它月球必须在地球和太阳的正中间它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是吧？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地球上的人跟太阳月亮这形成一个两个相似的三角形，这个太阳到人的距离呢必须是月亮到人的距离的，它是到月亮到人的距离的499倍，那太阳的直径大小也必须是月亮的直径的499倍，如此严格才有可能发生日全食这比我们去造光刻机，比飞机在空中加油是不是要难很多 这么奇妙的事情，这是一个巧合还是精确的设计？有句话叫做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样，上帝的存在不是缺少证据，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还没有打开。我们自以为很懂科学，其实呢，我们可能连上帝在我们生活中随处都显明的创造的美奥秘都没有看见。我也是在认识上帝之后才意识到上帝的创造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美。所以上帝的存在呢，不是显明的它是显明的，不是证明的。如果我们谦卑诚实的去认识，我们去看待我们这个被造的世界，我们是应该会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的。正如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他们在月球上所朗诵的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一样，我举头观看你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有能力征服月球、到达月球的宇航员他们尚且如此的谦卑，那我们这些小的科学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如何呢？好，我下面的时间交给华坤长老。
谢谢立明的精彩的分享。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看可怜我这样的罪人，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做奇妙的工，让我们可以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让每一位到你面前来的都真正的得着你从天上要赐给我们的幸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接着立明的往下跟大家一起学习为什么我们要相信有神我想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科学家的见证显明有神。我们都知道牛顿是一个很牛的科学家，我们中间知道牛顿是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几个时候基本上都知道好，但是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不是很清楚的就是牛顿的信仰。如果你去 Google 设计一下 The face of Isaac Newton， 你会发现对牛顿来说科学也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实际上科学研究是他的这个业余爱好，研究圣经才是他的这个主攻的。他花在圣经上时间也超过他科学上的时间的。他写下了超过130万字的关于圣经的文章。王牧师写到现在有没有到130万可能快了在《中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有人问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也许是万有引力定律，也许是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但是他回答说他的最重大的发现就是他是个罪人，然后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他的救主。牛顿说他在这个圣经里发现许多的证据证明他是可靠的，超过世上任何一本书，圣经确实也是全世界最畅销的第一畅销的书。那么还有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叫法拉第，他被称为电学之父。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没有电，我们的这个投影机就不能用，你的手机也不能用这个话筒也不能用，冰箱这个空调暖气都不能用。 那么这一位第二修之父，他认为他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信了耶稣。他是这样总结他的一生的，他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法拉第他是一个虔诚的科学家，虔诚的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他在教会也担任长老，负责讲道。他在讲稿存留到今天保存在博物馆里面的就有150篇。这个科学家巴斯德，他是被称为是 the founder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是这个微生物和免疫学的这个创始人。他说，你懂一点科学也许你就会骄傲让你远离神，但是你懂很多的科学，像黎明这样的，就会更靠近神，更认识神。这科学家叫 Kelvin 啊，我们知道这个热力学的这个绝对温度的单位 K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说 ，If you study science deep enough and long enough, it will force you to believe in God。就是越研究科学，研究的越深、越久，越看到里面的规律，越看到里面的奇妙，越看到里面的设计，不可能是自然而来的，肯定是有一位设计者，有一位创造者。这个美国这个 NIH Director 写的一本书，成为这个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这是这个书的封面。书里面记载了他如何重生成为基督徒。刚才立明说到，在 NIH 的网站也可以查到的。所以我们看了第一点，科学家们的见证显明有神。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基督福音改变社会显明有神，看到福音改变社会的大能，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社会。联合国评选全球十大最幸福的国家，发现全是基督教国家。这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它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那么他们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有一系列的指数来评选这个幸福指数，最终算出这个幸福指数来。那么排名第一的是这个瑞士 Switzerland， 它的幸福指数是7.587分。那么美国排在15名，7.119分，也是都是在7分以上的。那么这些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你可以去 Google， 你可以每一个国家去设计，我都设计过了。你在 Google 你打进去 What is the religion in Switzerland， 然后就会发现 Christianity is the predominant religion of Switzerland。 这几个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你把每一个都打进去，你可以去每一个都去查，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Christianity， 都是基督信仰。所以我们发现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在基督教国家，刚才里面讲了是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们相信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了整个宇宙。那么既然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它必定包含统一的规律，那么基督徒们就开始去发现这些规律，发现神的创造的规律，就诞生了近代科学技术。近代医学医业也诞生在基督教国家，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医治病人，他医治长大麻风的，医治瞎眼的，医治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基督徒们一方面要传扬福音，一方面要医治病人。人权平等法治的制度都是诞生在基督教国家，它的根基就是神创造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尊严的，都是带着神的形象所造，在神的面前被造平等。那么这个结果就是去海外留学的学生修者们大多都是去了基督教国家。这个图表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里的人数。那么当然在这个新冠病毒期间有所停等，那么以后病毒过去之后，这个曲线还是会继续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国内，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要出国留学，你会把他送到哪里？10有8-9都是送到这些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世上最幸福的国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是教堂林立的国家， 都是高举十字架的国家，都是有一群一群的人在教堂里面祷告的国家。哈佛大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叫哈佛？哈佛大学是基督徒所创立的，连它的名字都是用一个基督徒的名字，这个基督徒叫 John Harvard， 他的名字就成为了哈佛大学的名字。耶鲁大学是基督徒的神职人员所创立的，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基督徒所创立，他的最初的课程是一位牧师来教的，这位牧师的名字叫 Jonathan Dickinson。 那么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座右铭就是在神的保护下他兴旺发达。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还有爱丁堡大学都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所以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耶鲁、达德姆斯这些大学都是起源于基督福音。美国没有任何部门比常青藤学校培养了更多的领袖，但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几乎每一个常青藤学校都是基督徒所创立的。我们再来看中国，燕京大学是美国和英国教会由1919年联合创办的，它的校址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南京经理女子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由美国多家教会联合创办，1951年解放以后归入南京师范大学。杭州之江大学由美国长老会，长老教会是基督徒里面的一个分支，叫长老会所创办，后来就变成现在的浙江大学。美国长老会跟英国浸信会联合创办山东齐鲁大学，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美国梅以美教会创办南京金陵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美国长老会创办广州岭南大学，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美国圣公会创办武昌华中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中师大。天主教创办北京辅仁大学，就是现在的北师大。美国、英国、加拿大教会联合创办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我自己因为在口腔学院工作，所以对这个口腔排名比较关注。国内的口腔学业排名，四川大学的华西口腔向来都是第一名，年年都是第一。它的总分是100分，就是100分以它来定义。另外的第二就是北大口腔是80几分，上海交大口腔是70几分，所以它的100分是它的 gold standard， 而且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名，每年都是这样。就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大楼，在它的边上有一个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位加拿大先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林哲博士。他的1917年难以上青天的树道没有阻挡住他的坚毅的步伐，使他在华西坝开创了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新纪元。他的英文名字叫 Ashley Lindsay。他被称为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1907年他成为第一名前往中国的牙医传教士，1907年他在成都首创牙科诊所，1917年创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科，1928年建华西协和大学口腔医院，他自己亲自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牙医学院的院长、教授，1950年解放以后他回到加拿大。所以我们记得中国的现代牙医学之父是一位加拿大基督徒先教士，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离开舒适的环境，放弃美好的前程，在1907年踏上树道难以上青天，在贫穷的地方，在落后的地方带起医治，带起服侍，带起关心，带起神的爱。他把他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和壮年都献给了中国。这些基督徒的爱心靠着神的爱支持他们，靠着神的爱供应他们，让他们有爱心去服侍。 这些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的改变社会显明有神。所以我们看了第二点，耶稣基督福音是神的大能，他的福音大能改变社会显明有神。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科学家个人生命的改变显明有神。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个人的小小的见证先讲我的学业。我在玛丽兰大学工程学院1993年拿到我的博士，这个是我博士论文的封面。那么这个第二页呢，就是 dedication page。 我这个 dedication 就是论文的献词呢，我是献给神。那么为什么我的博士论文要奉献给神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是以前是读理论物理的，那么从理论物理改行到工程是一个比较大的跨度。1990年从物理改行读工程，到1992年两年做了两年的实验，没有一篇论文，实验失败。那么而且呢，我从读初中读高中开始我就有失眠，睡不好觉。92年六月睡不到觉，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带我去教会，那么神怜悯我，神的恩典领导我，医治我的失眠。我在教会参加特别的聚会，参加培灵会，灵命复兴，非常的喜乐，好像活在天上一样。然后呢，在下个再过一个月，7月份我通过的博士资格考试。然后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也就是十个月之内，我就博士答辩就毕业了。10个月之内发表了5篇论文，就写好投出5篇论文。所以我总共是2年9个月就毕业。那么我的博士的毕业论文交到这个马大研究生院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我这么快的博士。一般是4到6年，大概以5年左右比较多，所以3年以下是比较快的。那么这个是靠自己的聪明吗？显然不是的，否则为什么前面2年一篇论文都没有呢？而且实验先告失败呢？但是在我的灵命被神复兴，我就开始礼拜二参加祷告会，礼拜五查经，礼拜天去教会。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有车，那个时候92年的时候，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呀、访问学者呀，都还没有车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买车，带他们买菜然后平时每天花时间灵修。那个时候其实我太太她现在不在这里，她今天是轮到她教儿童主日学她那个时候其实很担心的，就是她的实验室里有一个美国这个人在读博士，已经第7年了还没毕业呢。他说人家都是白天黑夜周末晚上都在做实验，都在努力，你这个吊儿郎当的样子什么时候才毕业呢？是不是也要读个7、8年才毕业？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很担心的。但是感谢神，10个月之内就从重新改课题到设计实验到完成到写好论文就通过答辩，十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从大陆来的无神论背景的唯物论背景的看到了神是奇妙的，神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也许真的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也许神真的是存在的。所以神通过这个事情兼顾了我的信心，也兼顾了我太太的信心，所以把荣耀归给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博士论文是奉献给神的。好，我们再来 看一下我这个脾气我的脾气从小到大都是很坏的，大家都知道的，周围的人都知道，都比较有小有名气的坏脾气比较消极下沉负面伤感，容易下沉，容易悲伤思想都是灰色的黑暗的下沉的，比较而且很急躁，容易发怒我跟我太太这个找对象的时候，有一天呢，我未来的小舅子就是我太太的弟弟，碰到了我高中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跟我同寝室的，同寝室大家知道都是最了解你的，所以呢，我这个同学就好心就告诉我这个小舅子，未来的小舅子就是要小心的，这个人脾气很坏的。那么有一天呢，我在这个那个时候我还在杭州。我太太呢，在浙江医科大学读研究生。 那么在研究生宿舍，他住的研究生宿舍的3楼，我跟他吵了架，就很生气啊，怒发冲冠而气啊，冲下楼梯，怒气冲冲下了楼梯，来到他这个楼梯的大门口呢，一拳就把他门上的玻璃给砸了。那么第二天他起来呢，他看到这个地上一地的碎玻璃，他就知道肯定是我干的，因为跟我的脾气是很吻合的。那么感谢神，信主以后，神福音的大能临到我，改变了我的脾气啊。大家这个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他等一下儿童组了一些结束以后啊，如果在走廊上碰到他，可以这个求证一下啊，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啊。那么感谢神啊，一个信主的家庭，神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大爱领导我们，天上来的平安领导我们，天上来的恩典啊，饶恕、赦免、柔和、谦卑啊，忍耐领导我们，让孩子们，神赐给我们3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让孩子们在一个有爱的家庭、有平安的家庭成长，没有从小都没有受到坏脾气啊，砸玻璃、敲桌子、摔牌子这样的伤害。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不但要培养孩子们从小在家里面做家务，而且也跟他们一起玩游戏，跟他们一起做朋友，平时开开玩笑，大家一起笑一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大家就在家里有一个放松的环境，有宽松的气氛，那么夫妻多花时间在一起，一起走路，一起谈心，一起说话，幸福就是左手牵右手，幸福就是你的另一半有时间陪你啊。神保守我们，神赐给我们智慧，让基督徒们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见证，让基督徒们能够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彼此关心，彼此相爱，彼此多花时间在一起。总有3000烦恼，不如年华一笑，真正的富有是你脸上的笑容。如果你很有钱，但是你愁眉苦脸，或者你的另一半愁眉苦脸，那又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世界灿烂的不是阳光，而是你的笑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点，第三点啊，就是诗歌。我呢，从小各种考试成绩都还不错，只有唱歌考试呢，我得过40分。我把这40分拿回家，我想我妈妈肯定要骂我一顿。结果我妈妈说：“唱歌呀，没有关系，这个语文100，算术100啊，唱歌40没关系。”从小就是五音不全的，而且呢，性格很内向，很这个自卑啊，不敢唱。谈恋爱的时候呢，小梦问我说：“人家的男朋友都唱歌给女朋友听，叶弟兄经常唱给爱你听，非常的好听，你怎么从来不唱呢？”我就勉强的给他唱了一唱，估计是很难听的，后来他再也不叫我唱了。感谢神，他开恩可怜我，医治我的失眠。那么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查经班，第一次的聚会我却唱得那么大声，好像从里面涌出来一样，前所未有。当一个人在劳苦压力或者忧伤或者失望或者愤怒中，内心不得自由，被捆绑起来，内心没有自由，内心没有音乐，内心没有喜乐，内心没有平安，整个人被捆绑在沉重的黑夜里。当一个人被主释放，得到喜乐、平安和爱，那么赞美和歌颂自然从内心涌出来，长期被冷落的歌喉也被开封了。是什么样的救赎，是什么样的恩典，能够让一个容易忧伤、焦虑、下沉、易怒、发火、砸玻璃门的人变成一个平静安稳的人，是何等的奇妙，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让一个28年从来不会唱歌的人变成可以尽情歌唱、放声高歌、敬拜赞美。所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你愿意来了解这个信仰，经历这位创造天地的爱你的上帝吗？科学虽然好，但是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除不起人心中的骄傲、妒忌和纷争， 除不起人的劳苦愁烦和转眼成空，胜不过死亡。科学虽然好，却洗不掉人的罪，照不亮坟墓的黑暗，也不能使忧伤的心灵得安慰、得力量、得盼望、得慈爱。耶稣基督，他能洗掉我们的罪，他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能照亮坟墓的黑暗，坟墓不再是那么黑暗，坟墓不再是那么可怕，因为有荣美的天家，有永远的生命。他能够使忧伤的心灵得安慰、得力量、得盼望、得慈爱。所以我们今天看了科学家的见证，显明有神；基督福音改变社会，显明有神；科学家个人的见证，个人生命的改变，显明有神。我们今天是福音幸福小组特别主日，所以我们再回到幸福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话，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我们对不起啊，忘了打过去了。我们一起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人是有福的。希望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接受耶和华为你的神，成为有福的人，经历神福音的大能，经历天上来的幸福降临在你的生命中。谢谢，我把时间交给叶弟兄。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们刚刚听了有三位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讲，一开始我们听见美好的见证，那听见两个非常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不止在工作上面这样的好，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对神的心而且还愿意把时间拿出来，能够跟大家能够有这些的生命的分享。那我们很快的再把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谢谢。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刚刚看见这么多的科学家，那这个是王牧师前几个礼拜当中他所讲的，这边都他讲到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就看见很多美好的设计我们看到神所设计的是这么的美刚刚听见立明所讲的原来 那几个数字有这么奇妙的，在各种这么多不同的东杂乱无章当中，竟然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和谐。所有的设计，所有的创造都是有目的的，我们设计必定有目的。所以人如果是被上帝所造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细节当中微观的，在宏观的各方面，我们都看见上帝的存在。那我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最常服侍的就是在福音班。在福音班里面，我都是跟大部分从国内过来的还不是基督徒的人，那我看见所讲的内容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世界。所以起初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不是只有这个物质界而已。好，那我们前几天我们也王牧师他也在我们当中也讲到，我们是不能够来证明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够来证明的。那我想最后跟大家稍微有几句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神创造物质跟非物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请。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神所造的是有物质的跟非物质。很多人他讲说，如果神存在给我看一下我就信啊，如果神太忙的话照个相片给我也可以。那很多时候我们他们问的问题本身就是要看见的才存在，所以啊，华人的这个唯物论的一个想法非常非常的严重。当我们用只有物质来看重所有的物质的时候，你接下来你的生活、你家庭生活、工作各方面必定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一个幸福的生活是不是只有物质，如果你用唯物的方式想要解释所有东西，你必定会带来生命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不止这个世界这样，人也是一样。我们来看看上帝来造人的时候也有物质跟非物质。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所以上帝造人有那个尘土，这是物质的，另外还有用气吹下来，所以这个气也是那看不见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一个，你的生命不可能得着真正的幸福。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人里面也有那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的神是灵，不是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就要有像王立民的那个眼睛，从这个看得见的一个这么多的东西，看见后面那看不见的规律，看见次规律的那一位神。神是灵，不是用肉眼来看见他能够知道他存在的，他乃是要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我们是用心里的眼睛来认识这位神。所以英文有一个字叫 see， S-E-E， 这个字 see 是看见的意思，但 see 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看见戏，第二个哦，立明今天讲的实在太棒了，太多东西哦，原来不明白的，他一讲我明白了，那我一听越听我就点点头 ，I see， 所以我讲 I see 的时候，是我眼睛看到了，不是，是我心里明白了。所以今天啊，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没信主的人，所以现在求主来打开你那心灵的眼睛，啊，心灵的眼睛打开，你才能够看见。刚刚立明讲的非常好，不是这个世界没有规律，不是这个世界不美，而是我们缺少了那一个看见上帝所造万物那个美的眼睛，所以把那心眼肉眼都来赐给我们。所以刚刚我听小丹的见证非常的感动，他信主以后怎么样，他讲说出去看到的，哎，这个怎么天怎么这么蓝啊，草怎么那么绿，他整个的生命看就已经完全被改变。最后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怎么来跟这位看不见的神能够来认识他，来跟他有交流。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请。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是用我的眼睛来看见这个神，乃是用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再讲一次，是什么？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唯有用心灵诚实，你才能够来得着他。所以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来打开，求主你来帮助我打开我心灵的眼睛，让我能够来认识你啊。那这一个就需要把我们从内心里面把我们所要的来向神来跟他来交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完福音以后我们拍拍屁股就走了，但是我觉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永远发现上帝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他期望我们对他所讲的有回应，我们所听见的必须要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今天讲的大家只是很开心的在这里，但是当我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就像小丹那一年的一个情况，就像华坤长老那个时候在穷，在非常的困苦当中，在最黑暗的时候能够被大光来 照在他生命里面，生命整个的改变啊，成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也邀请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打开你的心，我们需要向神有一个谦卑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他讲到神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这么伟大的，但是他现在也在做，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也要与每一个人来住在你的心里。怎样的人他愿意住在怎样的人心里呢？啊，谦卑，为自己的心灵痛悔。如果觉得非常厉害，我不需要神，这样你不可能能够跟神有连结。你要的，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你把你的心能够谦卑下来，把我的心灵来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让神今天住在你这个痛悔谦卑的人面前。今天就来与这位造你的神能够来连结。所以刚刚讲的就要 用什么，我们再读一次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你怎么样来拜他？那我们的每一个人，第一个来跟神连结的就是这个地方啊。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来打开来接待他。所以神就好像在我们门外来叩门，他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让我们听见的打开我们的心，我就来接受他，接受他。当基督住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那神的生命在我里头，我们就能够来有这样生命的沟通。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当他那个时候住在王鹏的生命里面的时候，王鹏在那一天他的生命里面就得着基督，他能够来跟神有这样生命的连结，这就是永生。好，感谢主。我现在来邀请我们在这边的还有在线上的，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能够来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每一个人都来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你可以吗？可以祷告吗？祷告就是把我们内心里面所讲的所想的来告诉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 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听见这些美好的见证，来听见主你的话语，求主把那样的谦卑的心来赐给我们在座所有愿意来寻求你的人。求主在我心门外叩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我愿意来寻求你，我们愿意来认识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啊，我谢谢你，求你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主 你来教导我怎样祷告，求恩主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继续的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认识你。谢谢恩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今天的两位、主要的讲员 到前面，我们能够有几个、有一些的问题 来 interview 他们，因为我们大概 有一些的问题来看看他们在当、是、科学家又是在教会里面。好，立明还有、立明或者你用这一个好，那我们请华坤。好，那我想那个大概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当中哈，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的信仰，你又是搞科学的、科研的，那这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信仰对我的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体现在。工作的目的、意义和方式等各种不同的方面，在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比方说，那信耶稣之前，我们是为老板工作，但是信耶稣之后，我们是为主工作。我们信耶稣之前，我们是做给老板看；信耶稣之后，我们是做给主看，是吧？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很多的事情、做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就像华坤长老刚才分享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认识主所创造的规律，我们是祈求主把他所创造的规律来启示给我们，是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可能很多的我知道绝大部分人应该在工作中都经历过，比方说就是觉得老板太push 或者太mean了这个录像的时候可以停一下吗？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他给我们讲一句话说，如果有人叫你陪他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所以这样我们在老板面前我们谦卑顺服我自己是这样做，然后就蒙福。那这个可能有的人会说，哎，你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是吧？其实我的祷告就是我做到主满意为止，不是做到老板满意为止。这样最后呢，主给我们开路，就给我们好的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我觉得在我的工作中一直都是蒙福的。
嗯，好的，我现在问一下华坤，你在工作上这么的成功，这么懂科学，那常常有人讲说科学是万能的，不晓得经过这么多年，你觉得怎么样？
谢谢啊，科学这么成功是不敢当啊，小小的科学家，科学就是一个工具啊，用得好呢可以造福人类，用得不好呢就变成杀人的武器，可以毁灭城市，使森林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科学就像你家这个厨房里的这把菜刀。用得好可以切菜，可以切水果，可以喂养大家，可以供应人，用得不好呢还可以伤害人。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科学对人的心灵是没什么办法的。比如一个人他失去了心爱的亲人，他最爱的亲人过世了，那么他陷入悲伤中，陷入痛苦中，科学是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大爱可以安慰他，给他力量，给他平安，给他盼望，信主的人将来在天上还要再见面，这个是科学所做不到的。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神的福音，让软弱的人变成刚强，让叹息的人变成歌唱，这是科学所做不到的。
谢谢谢谢华坤，非常棒哈。那立明，你在做的工作上面也有提到病毒，你刚刚讲的也有提到病毒，那为什么上帝要来创造这个病毒呢？
我想很多人都想问这样的问题，都知道那个答案。其实，我刚才讲到，在这个地球上有这么多的病毒，其实，在我们的人身上，一个健康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毒。这个病毒有多少个呢？就是10^13次方个，一个健康的人身上有这么多病毒。这些病毒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不会使人生病。如果把人身上的这个病毒你把它排起的话，有2000公里长，这么多。一个健康的人身上，所以呢，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病毒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首先不是所有的病毒都会给人造成疾病的，只有非常少的病毒和细菌才能治病啊。我们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病原微生物学里面，基本上只有几十种，就是这么厚一本书，只讲几十种，我们要把它每个病毒的特性都要背下来的。那在海，比方说在海洋中，你这么多的病毒，如果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病毒放在海洋中呢？如果没有病毒的话，我们这个海洋就会变成一锅细菌汤，那些细菌都会长起来。所以很简单。那从圣经的角度讲，人为什么他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会病毒会让我们生病？在犯罪之前，人是不会生病的啊，狮子老虎也不会吃人的。他们都能跟人和谐相处，但是罪进到人的身体里面以后，人的这个生理、人的免疫系统都发生了改变，所以病毒就会攻击人的身体，就会造成疾病。那我们将来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也不会有这些疾病，又不会有痛苦，是不是？狮子要吃草，小孩子要跟蟒蛇一起玩耍，所以病毒根本就不是问题。
好的，谢谢。好，接下来问第二华坤弟兄第二个问题哈。我们这一次是幸福小组的幸福主日，那不晓得你对这些科学工作者，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工作上这个各方面生活上面能够得着真正的幸福？
好，谢谢。我们这个有些人是做研究科学研究的，像立明啊。有些人可能做 IT 的，做电脑的，这个在 FDI 工作，或者在 NIH 工作，或者在这一代的 high tech 公司工作。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做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在家里服侍家庭的。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跟神相连，才能够得到幸福的人生。我们今天在这里灯火通明，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楼跟发电厂这个电线断掉了，那么这里就没有电了，灯也没有了，这个话筒也不工作了，这个冰箱也不工作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楼必须要跟发电厂相连，我们才能够有电，才能够有冰箱、有暖气、有空调啊，有舒适的环境。那么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要与神相连，因为创造天地的主，这位奇妙的主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我们生命。他是爱的源头，圣经说神就是爱 ，God is love。整本圣经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爱。所以神是爱的源头，我们与神相连，那么神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不自私的爱，就会源源不断流入我们的生命中。神也是平安的源头，他是 the Prince of Peace， 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与神相连，那么从天上来的平安喜乐源源不断流入我们的生命中。所以这个幸福的秘诀就是与神相连，那么这样我们的生命中就可以有仁爱、有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柔和谦卑，因为耶稣基督天地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谦卑自己，所以他谦卑的生命流入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骄傲的人可以谦卑下来，骄傲的人可以俯伏下来，让我们自私的人，神可以扩大我们的心胸，我们可以赦免别人，可以去饶恕别人，可以去怜悯别人，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幸福，我们的家庭才能幸福。所以我们幸福的秘诀就是以神相连，以耶稣基督相连。谢谢。
太棒了，这个就是我们幸福小组，我们就是要跟幸福的源头怎么样相连连接，非常棒。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要来问问立明哈，像你这么忙，怎么你这样一直不断的参加这一些教会的聚会啊，这一些会不会对你的工作啊有什么影响，或生活有什么影响？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只是我们刚刚开始来教会的人会有经历这种张力，这种挣扎。其实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也肯定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挣扎这样的难处。但是我觉得主在我的生命中呢，会他已经带领我怎么样克服这些问题，怎么样安排，他赐给我智慧。当然是很忙，会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中，主带领我一路走过来，是恩典是丰丰满满，是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做到这一些的。在我的家里面，我主也给我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太太，她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支持我，所以也是在工作上我可以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过去我们知道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上次有一个姐妹也分享，就是两周前也分享，就是每年她也是在教会的服事，也是在工作场所，每年那个政府的那个评价每年中有一个评分，他也是连续三年 outstanding 那我也是一样的，过去几年也是连续三年全部都是 outstanding 那个是也是有奖金的，我过去三年拿了四次这个表现 performance 的奖金我觉得是主的这个带领是恩典是丰丰满满。而且我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我每一次如果上讲台来，或者是又做一个大的事情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升职或者加薪，或者是奖。我们知道今天我在这里，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应该知道，就是上一周应该是那个奖发下来是吧？那个年终的奖，去年的，所以是很奇妙的事情啊。
对，我太棒了另外我要跟大家
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跟立明一样，都有这样的见证。认识神，智慧从神而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歪路，中文里面都有这个事倍功半跟事半功倍的区别神是智慧的源头信靠主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基督徒说因为信靠主，因为来教会了，因为参加聚会了，工作受了亏损了，从来没有的。所以大家我们中间的莫大的朋友可以亲身来祝谁也亲身来经历。谢谢。
我想就是人的一生可以，有的人说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部分时间，三个八小时，你八小时躺在床上，所有人都是一样，八小时所有人都在工作，差别不是太大。真正能决定人的一生呢，是这两个八小时以外的另外的八小时，我们用它来做什么是认识真神，还是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决定人最终的成就的。
很好，对，我要跟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知道他们两个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很帅是吧他们两个都是教福音班的老师，所以你们以后要教福音班，你来传福音的人，你的生命各方面，我相信你的特别，人家问不同在艰难更加难的困难的问题，他们靠着上帝给的智慧，上帝给的聪明来回答。当我们头脑这样子被上帝的启示来不断更改，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看法的时候，我们自己本人全人都被上帝所充满所改变，我们就成为幸福而且非常非常 fulfill 这种传福音的时候，当看见一个人信主，心里面可能比这个被加奖金还更开心是吧开玩笑。 OK， 我们最后请王牧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王牧师来给我们做最后的补充跟还有为大家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来。创造我们的神，你自大至高，你是奥秘中的奥秘，谢谢你向我们开启你的心智，让我们认识你，不但认识你的大能，认识你的智慧，更认识你的心肠，因为你爱我们，你寻找我们。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让我们与你隔绝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找不到生命的定向，我们的心灵深处充满各种各样的怪念，充满着幽暗、苦闷、失望、苦毒、记恨。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想何处去，但是你在敲我们的心门，你说你要爱我们，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与你连接。我恳求主祝福我们这儿的朋友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敲他们的心门，让你的爱充满他们，让你圣洁的手抚慰他们的心灵，开他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你，不但看到被造物的奇妙，也看到我们的生命没有你的时候，我们里面永远不得安宁，永远不得安息。主啊，愿你的慈爱充满这儿的每个家庭，每个寻求你的人。主，愿你的圣灵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充满从你来的盼望，从你来的平安，从你来的喜乐，从你来的笃定。荣耀的主，愿你祝福你的子民，愿你的子民蒙受你的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好，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